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开心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阿爸父神。前一段时间教会因为有一些关于福音跟灵恩的一些的争议，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呢有很多的祷告和很多的反思。神也特别感动我，特别看了一本书啊，书名就叫圣灵，作者是影响了这个时代的葛培里牧师啊。在序言中呢，葛培里牧师就特别的提到，他说多年前呢，他和妻子路德呢一起到瑞士呢去探望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德国裔的卡尔巴特。卡尔巴特当时呢就是葛牧师特别的问到卡尔巴特说，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说神学，今天的神学最应该重视的是哪一方面？结果卡尔巴特当时毫不犹豫回答说呢，就是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是的，其实基督徒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信主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经怎么说呢？就说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没有办法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同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成圣也是圣灵的工作。不可否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仍然还是有很多的苦痛，有很多难处，有很多的挣扎。很多时候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得胜，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能力，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一步步的跨过人生很多的坎坷，然后生命不断的成长。同样，我们服侍教会，在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圣灵能力方能成事。就今天我们在教会所成就的一切，都要靠着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要好好的问问我们自己，作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的其中的一个位格圣灵，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多少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甚至他全备的工作，我们又了解多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好来到神的面前。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神，真理是我们得自由。我们来今天要看看圣灵全备的工作包括哪一方面。第一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呢，就是关乎我们的所知。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更加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就关乎我们的 knowing， 就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的所知。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好，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呢，对门徒最后的教导。可以说主耶稣的教导都是那种渐进性的启示和教导，他按着门徒所能明白的，所能够接受的，他一步步的在引导，在教导门徒。他说，我所说的可能你现在还不能领会，但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你们会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说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有些的真理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所以他要靠着我们，他要根据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况，一步步的逐步的向我们启示，最终我们慢慢明白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来就是让人带领认识耶稣，他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认识主耶稣更多，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能够明白真理。主耶稣启示的很多的真理当时的门徒不能完全的明白，事实上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的问题我们仍然不明白，我们就要依靠这位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他亲自启示我们，告诉我们圣经所讲述的是什么。真理的圣灵来，他就是要见证主耶稣，他要解开主耶稣所讲的话语的一切的奥秘，而且他要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见证主耶稣，他要荣耀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要切实的回到圣经真理当中，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是圣灵其中最重要一部分工作，是关乎我们的 knowing， 关乎我们的所知，它是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然后明白真理，荣耀主耶稣。事实上我们福音派教会最注重的就是圣灵这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我们非常注重就是真理的学习和传讲。我们主的讲道一定是释经讲道，我们一定是在传讲神的话语，然后解释神的话语，然后将神的话语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我们的讲台信息，一定是释经讲道。 然后我们的主学，我们也一定是在查考圣经，我们在研读神的话语，包括我们在小组的聚会里面，我们核心内容也是查经，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总之呢，这种福音派教会是最注重客观真理的教导，也因此呢，还是真心的寻求，真心的寻求神真正愿意委身的福音派基督徒都非常的了解真理，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的中心，我们都是要去教导真理，了解真理，所以圣经的话一般都非常的熟悉。上个月8月31号的周六那一天呢，是加拿大华文神学院卡尔加尼的婚校区的成立典礼。正义牧师跟我都是其中的一个董事，然后正义牧师也作为常务副校长，他说特别的邀请我，那天说我一定要去参加。那天的活动呢是一整天的活动，但是我家里那天又来了特别的客人，所以我上午去了之后的话呢，我就跟正义牧师讲，因为我家里有客人来了，好不好？我中午回去一趟呢，我下午再赶回来。就正义牧师看着我就笑着说，你怎么搞的嘛？主耶稣不是说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吗？然后我就笑了，我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满有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在教导真理之前一定是满有恩典，你这话讲的没有一点恩典吗？你在讲真理我是对的，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但你这话讲的没一点恩典吗？然后正义牧师看我这么回应，他也笑着说了，做花就我们做牧师做久了，我们最擅长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最擅长就是用圣经来骂人，而且一骂一个准。很多的时候我也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当我们学习了圣经真理之后，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足够的丰盛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圣经的真理去干什么？去论断别人，然后用圣经真理去要求别人。所以我们当丈夫跟妻子在家里的吵架的时候，丈夫一定会指责妻子没有顺服丈夫，然后妻子一定会指责丈夫你没有好好的爱我。为什么？我们都在用圣经的真理在论断别人，来要求别人，皆因我们里面没有足够的属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主耶稣最讨厌那种什么法利赛人，能说但不能行。所以我也留意到我们学习圣经真理的话呢，就是从可以说是比较强调理性，是从理性入门。我们在理性的查考客观的真理，很多的时候真理很容易就只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没有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感谢主，圣灵也在提醒我，就是说在需要在教导上做一些改变。所以我在我们的这堂主学四重福音的这堂主学上呢，我特别做了一些的尝试的改变。我们客观真理固然要很重视的去教导，所以我在主学班上呢，是前半个小时呢就是注视的就是客观真理教导，然后后面的半个小时呢，我将弟兄姐妹们把真理自己对真理的感动，自己对真理的那种的回应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再用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会做示范性的读导，把一些圣经的经文呢直接祷告出来，盼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教导和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回应的话呢，能够让圣经的话语的客观真理从这里到这里，从我们头脑里面变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盼望通过那种读导呢，将神的话语是不单单记在脑海当中，还要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而我们要切切地倚靠真理的圣灵，因为唯有真理的圣灵能带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然后更重要的是活出真理。我们要明白真理是一方面，我们进入真理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将真理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但如果我们只是理性上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了解更多的客观真理，还是只要在圣经里的话语上认识真理的话呢，认识神其实还是不够的。感性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不单单是我们可以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的，我们还需要感性上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荣耀。我们要更多的去亲近我们的神，就好像举例说，我们来跟我们的爱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能看着他的简历介绍跟他谈恋爱，我们也不能只是拿着他的照片跟他谈恋爱，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跟他朝夕相处，我们要感受他的爱，我们要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同样，我们跟这位神发生关系，我们不单单只是要明白神一切启示的真理，我们还要去感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圣灵也是赐能力赐恩赐给我们的，来彰显神的同在的。 所以这是关乎真理的圣灵，是关乎我们的所知，而圣灵的能力和恩赐呢，就是关乎我们的所作，因为他要赐能力赐恩赐给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服侍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更深的爱神，因为我们不单单是理性上我们认识的神，我们还要在感性上要经历我们的神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今天刚好我们在那个宣召经文读过了，弟兄姐妹再听我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当时复活的当天，所以就跟主的门徒就说你们受圣灵，也就是说主的门徒是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已经领受了圣灵。当时领受了圣灵的主，他们内部生命的灵，让他们可以认识神，让他们认罪悔改，能够完全的回转归向神。现在讲到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呢，是要给他们在外面做一个能力的圣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圣灵，而圣灵降在我们的外面呢，是给我们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在这里是说要让别人去认识神，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所以的话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呢，你们要得着能力做什么呢？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讲天国的福音，要带领更多人信靠主。也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乃是要依靠圣灵能力，我们才能将福音从同文化到近文化传到异国他乡的文化当中去。也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根本就是让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办法靠支持，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辩论，我们没有办法靠理性让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一定要靠圣灵能力，我们才能够将福音传到地极。这是讲到圣灵能力，然后圣灵也是一位赐恩赐的神啊。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这段经文啊，更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所分配给个人的。我们看到圣灵是赐各样的能力和恩赐给他所爱的门徒们。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他要赐给弟兄姐妹是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为的是成全圣徒，建造主的教会，要人得益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同的人是领受不同的恩赐。说有人蒙圣灵赐他是智慧的言语，他懂得神奥秘的智慧，然后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呢，能够来解释属灵的事，这是智慧的言语。还有是有些人蒙圣灵的赐的恩赐是懂得知识的言语，就他内在领受了圣灵的真理，然后外在知道用弟兄姐妹可以明白的话能清晰的表达出来，将知识的言语传讲出来。还有人蒙圣灵是赐信心的恩赐，当一个人蛮有信心的，他心里的眼睛就明亮起来，然后呢，他可以领受信心的恩赐，信心经历信心的信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他对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是已经看见，提前看见了。他对于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心里有把握，这是信心的恩赐。他知道神的信实永不晦气，这是信心的恩赐。还有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也是靠着圣灵他拥有那种超自然医治的恩赐。我们不需要经过医生，直接按手祷告，病人就能得医治。这是讲到医病的恩赐。还有行异能的恩赐，就是那些人他有圣灵超自然的能力，直接就能行出神迹奇事来。圣经还讲到还有一些人有先知的恩赐，他有从神而来的启示，能够替神讲话，能够将神的话语分解开来，甚至可以预测未来。还有一些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够清楚地分辨神的灵跟邪灵，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魔鬼和仇敌的工作，就是说分辨诸灵的恩赐呢，就能够亲自的分辨圣灵跟邪灵的工作，然后他可以去赶鬼。这是讲到分辨诸灵的恩赐。还有讲说方言的恩赐，方言呢有两种的方言，一种呢是 说别国的话语，就像在使徒行传那个第一章，包括他们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讲起外国的话语来。还有一种呢，是讲天使的言语，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外国的话语呢，其实还有一些人是可以明白的，但天使的话语是没有人能明白的。但是呢，神也给了另外一种的恩赐呢，就是翻译这种方言，就是你不明白的话语呢，有些人他可以把它翻译出来。所有这些圣灵的恩赐，圣经特别讲到了说，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就是说，圣灵是根据圣灵自己的意思呢，将不同的恩赐分赐给不同的人。恩赐是神所赐予的，我们可以渴慕，但是没办法强求。就说你神给了你说方言的恩赐，你就有了，你强求你学也是学不来的，除非是神亲自的给你。这就是圣灵的意思，按照圣灵的旨意分给个人的。但是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4:1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追求爱。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先知讲到，也就是使徒保罗，他是切切的鼓励弟兄姐妹是追求爱。爱是生命的流露，它也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就是什么？爱，就是爱，也是最妙的道。与此同时呢，他也鼓励基督徒呢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他在讲的是切慕，你要渴慕属灵的恩赐，他没有说你追求属灵的恩赐，是切慕。就说因为你我们渴慕圣灵恩赐，圣灵会随己意给我们，所以你没办法追求。圣灵给你你就有，圣灵不给你你就没有。但是属灵的圣灵的果子呢，是每个人都必须结出来的。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醒的，我们要羡慕的话呢，要切慕恩赐，要羡慕先知讲道，因为就是为神说话，将神的话语解开，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能力和恩赐。保罗切切的鼓励我们要切慕所灵的恩赐。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对哪一些的恩赐我们在生命中经常的见到，我们也比较熟悉。坦白讲，我们见过不少有讲道恩赐的牧者，就像我的老师陈世信牧师，他来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能感到非常非常强的属灵的，就是那个讲道的恩赐。我们也见过很多大有信心恩赐的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有信心，做事完全倚靠神。而我们也看到很多忠心，有特别良善的，特别愿意忠心服侍神，就是那种服侍的恩赐的基督徒。这是一些的恩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坦白讲，我们福音派基督徒呢，对很多的恩赐我们还非常的陌生。我们可能经历过，就是说我们生病，可能我们有不少按手祷告的时候呢，病得医治。但是我们中间很少人真的是有医病的恩赐，就说你病了，他真的按手祷告，你真得医治。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有医病的恩赐。然后那种行异能，就是这个人可以行出神迹奇事，这样的恩赐我们见得更少。我们好像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行异能的恩赐我们也很少。讲方言的恩赐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些人有，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是持一个怀疑态度，他讲的真的是圣经所说的那种方言吗？我们心里是充满了怀疑，因为我们不能确信，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也没经历过。因为讲方言的恩赐本来在福音派教会就少，那么翻译方言当然就更少了，就更少了。然后还有分辨先知的恩赐，我们今天也不太教会，也不太强调，所以很多人的话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还是非常的局限，就说是，就算有些人他有先知的恩赐，当他讲出一些未来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笃定的相信的，或者说我们是有疑惑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先知的恩赐是不是真的。还有分辨猪灵的恩赐福音派教会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做的特别的少，尽管我们知道灵界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魔鬼的工作也真实，但是我们对灵界的认识真的不多，我们都没有赶鬼的这个经历，是不是？只有分辨猪灵的人，他能看到魔鬼的工作，可以他可以去赶鬼。所以包括我做牧者的，我也没赶过鬼，我也没见过圣经里尽管主耶稣是经常的赶鬼，但是那赶鬼那个经历我只能在头脑里想，因为我也没见过，没有见过也没经历过。分辨猪灵的恩赐呢，我们也非常的陌生。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重视理性、重视客观真理基督徒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圣灵里的这些主观经历我们还非常的欠缺。我们这些圣经讲的清楚讲的这些恩赐，我们只认识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部分我们都非常的陌生。因为在这一方面呢，刚好是灵恩派教会他们比较注重的。灵恩派教会呢，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特别强调客观真理，他们比较注重主观的经历。 特别他们投入在呢，就是祷告和敬拜当中。很多他们觉得啊，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们所得的恩赐和能力，就是在祷告和敬拜中得来的。他们特别强调祷告，每天都有晨祷，然后常年累月祷告，还有禁食祷告。我们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了很多次，摩西有40天禁食祷告，然后主耶稣有40天禁食祷告，还有很多人有40天禁食祷告。这些我们清楚的知道，圣经中有人讲了40天祷告禁食祷告。我们在福音派教会，我们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40天禁食祷告，但在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有人做到40天禁食祷告啊。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个灵恩派牧者写的，他生命中他是在乌干达，因为乌干达当时艾滋病流行，然后到处都是战乱的时候，他在那个破口当中，神亲自感动他的医生做了好几次的40天禁食祷告。他后来写下了40天禁食祷告能力，那本书看着非常令人震惊，就是说原来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了很多神迹奇事，就在那个40天禁食祷告之后，他能力就出现了。灵恩派教会的敬拜明显要比我们要更加的活泼，更加的火热和生动，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敬拜中比较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然后他们的恩赐也比较明显。讲方言的恩赐，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大概很多人都有，翻译方言的也有，也有不少人领受了医治的恩赐。我曾经试过有半年的时间，因着一些的啊，就是一些的生命中的 struggle， 我有半年时间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祷告了很久啊，包括一些牧者为我祷告，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众也为我祷告，但是一直都仍然没有办法得医治。但后来竟然是为灵恩派的姊妹，她第一次见我面的时候，她说：“牧师，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我说：“你就为我的睡眠祷告吧。”她按时我祷告之后，当天晚上我就睡着觉了。所以不得不让我思想，为什么他们所有这样的恩赐、这样的能力，我们没有？先知恩赐在灵恩派教会中也是非常的常见。很多弟兄姐妹他有领受有异象有异梦啊，感受到神的透过异象异梦对他们讲话，分辨诸灵的恩赐，不少弟兄姐妹也有，也有不少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过他们如何去赶鬼的经历，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都非常的陌生。当然呢，当我更深的去啊了解啊灵恩派教会，近距离的观察灵恩派教会的时候呢，我发觉了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和难处。比如说因为他们太注重太强调主观经历，就很容易忽略我们福音派教会弟兄姐妹最重视的客观真理的教导。很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注重，主观经历，然后呢客观真理的教导就忽略了很多。我曾经到一间非常有名的灵恩派教会去专门去看他们的主日崇拜，他们的敬拜我真的很享受，因为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热烈，然后他们祷告我也非常的羡慕，那种祷告的能力真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坦白讲，当他们到讲道的时候，实在难以认同，因为他们在整篇的讲道中长达40分钟讲道，神的话语大概几句，绝大多数是什么呢？就是分享他们的主观经历，就是分享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跟神的话语联系的非常少。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的不 comfortable。 为什么呢？你这些主观的经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的去引导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主观经历讲的是真的？于是他们讲到有些的做梦，因为很多的灵派的弟兄姐妹讲到就是有先知跟这都是通过异梦异象来显示，但是我也跟他们探讨，做梦不但有先知跟这人做梦，我们普通人也会做梦，就是梦呢有可能是会从神而来，梦也可能从我们自己来，我们叫恶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梦还有可能从魔鬼而来。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哪些的梦是从神而来，哪些的梦是从自己而来，哪些的梦是从魔鬼而来呢？好，就算你笃定的知道了某些的梦真的是从神而来，那么解梦里头真正的能解释到就是那个梦神要显示那个意境吗？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那个关于那个金像的意思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没有人知道那个金像代表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的解的梦真的是神要传达的意思吗？还有医治的特会，灵恩派注重的医治特会，我也亲自的去参与过。为什么呢？我就要去看一看。我真的在他们的聚会当中是看到有些人疾病得医治，真的是看到了神迹之好的一面。但是我也留意到那些去参与那些医治特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否就像主耶稣 跟主耶稣那个经历五饼二鱼那些人，那些人是经历了神迹也吃饼得饱，但他们去追逐主耶稣是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怎么说啊？他们来追逐我，他是见了神迹，是想吃饼得饱，不是要认识主耶稣更多。所以我也特意到留意到那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去在那种医治特会上，我看很多人牧师讲到一场的时候，其实他脸上是有不耐烦的，不太愿意去听牧师讲到，就在等什么呢？等牧师赶紧行医治的神迹啊！我们要见神迹，或者我们自己要经历神迹啊！实际上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我们好好思考的。我自己也在非常理性的思考，一直在祷告。我们福音派基督徒呢是从理性入门，所以我们非常的愿意去亲近，愿意去理解客观真理，注重客观真理。而灵恩派基督徒呢，他们刚好相反，他们从感性入门，他们注重主观经历。我们注重的是读经，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是祷告。我们注重的是理性，他们注重的感性。但是我们来想想，理性跟感性，读经和祷告，其实根本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两个翅膀，是不是？我们要理性的认识神，我们要感性的经历神，我们要读经明白客观真理，但是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同在。只有这两个翅膀一起，我们才能够展翅高飞。当然呢，我们现在讲到了关于我们的所知或者我们所做，真理的圣灵呢是代表我们的所知，然后的话呢，恩赐呢，能力呢是代表我们的所做。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关乎基督徒的生命，关乎基督徒的生命，生命特质，圣灵的果子，就是关于我们的所事，基督徒的所事。更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伯一样。我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又将所谓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我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仍然与我无异。”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特别讲到了恩赐的时候呢，在十三章他插入了一个爱篇，更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的话都是讲到啊圣灵的恩赐，但特别在十三章插入了一个爱篇。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大有恩赐的人，即便能说万国的方言并且天使的言语，但如果没有爱呢，他讲的话呢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发出声音但没有生命。如果一个人大有讲到了恩赐，能讲述各样奥秘的事和各类全备的知识，而且具有全备的信心，能够排除万难，但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在神的面前算不得什么。一个人如果愿意将自己的所有的财富拿来周济穷人，甚至愿意自己为别人牺牲自己，但如果里面没有爱呢，这样的牺牲在神的面前也没有益处。而爱正是圣灵的果子，而且是排在第一位的果子，爱正是圣灵的果子，排在第一位的果子。这是关于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看到，首先是仁爱，仁爱呢是那种不自私的爱，是从神而来的那种神圣的爱。喜乐呢，就是我们在圣灵中经历神的同在，神把一种长久的平安那种喜乐放在我们心中。和平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与神相交，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动荡，但我们内心永保着那种平安和和平。这是仁爱、喜乐、和平，它都必须要从神而来。然后呢，忍耐就是我们愿意长久的受苦而不发怒，当碰到不公平的时候，愿意去忍耐。恩慈呢，是对人慷慨的付出，而且是蛮有良善、蛮有怜悯、亲切和恩慈。良善呢，当然就是意味着内心的良善、循良、美好、纯正，对人有温情和关爱。信实呢，就意味着信心、忠心和可靠，对神、对人都蛮有忠诚。温柔呢，就是我们个性非常的柔和、安详、温顺、体贴别人，而且是彬彬有礼。节制呢，表现在我们的对自己的自制和节制和客气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圣灵的果子，它是一种果子分为九类的表现的话，三种的啊，仁爱、喜乐、和平是从神而来，仁爱、恩慈、温柔的是对人的态度，信实、良善、节制呢是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建造。 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关乎圣灵对我们生命的建造，和圣灵的恩赐不同的，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旨意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切慕，但是我们不能强求。但圣灵的果子呢，就是圣灵必须要求每个人都用心的去结出来，也就是九种的果子我们都要去结，我们都要用心的结果子，而且我们要用心的依靠圣灵结出果子。今天我为什么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特别唱了一首诗歌叫《金钥主自己》啊，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金钥主自己》的作者是谁啊？有没有人知道的？宣信牧师。《金钥主自己》就是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牧师所写的。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宣信牧师的见证啊。宣道会创始人宣信牧师，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17岁的时候，他就通过整天的进食祷告呢，将自己全然奉献给主。21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全职的服侍神。他是一个在无论在牧养、教导和布道方面极具影响力，他带领教会高速的成长。但是宣信有个弱点，他从小就体弱多病牧会的压力经常让他的身体和他的精力全然的崩溃。所以1873年的时候的话，只有30岁的宣信基本上身体在全然快垮掉，因为爱德华王子岛多伦多那边特别冷，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寒冷的气候，所以后来呢，他就到了美国，在美国那个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的长老会的邀请，他到当地最大的教会去牧会。他牧养的教会是个贵族教会，所以他当时的薪水的几乎相当于这个时代的近乎近百万的加币，就是那么多的钱，因为他牧养是贵族教会。但他自己的最大的passion、最大激情的就是街头布道。他当时到街头布道，很多无数的那些无家可归、那些很贫困的信主，但他很痛苦的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些信主的人带他自己的教会，只能送到当地那些平民的教会去，所以他非常的痛苦。然后的话呢，他内心非常挣扎，而且身体仍旧虚弱。每一次服侍之后呢，他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软弱。他找医生去看病，就医生告诉他说，基本上无药可医，你大概就是能够活到40岁就不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只有去寻求神的医治，就不断的祷告寻求。后来他经历神很多次的医治，也因着这些特别的医治之后呢，他得到新的亮光和能力呢，他开始热烈追求圣灵充满和医病的恩赐。后来他还成立了神圣医治中心，专门靠信心来去为人的疾病来医治，专门有一个信心医治中心，要医治那些弟兄姐妹。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最有恩赐的牧者，他是个讲道王子，他是个街头布道家，他也是全能医治者。但是在他蛮有能力和恩赐，他却时常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败坏，所以他经常感受到就是保罗所说的说，我心里所行的善、想的善，但我行不出来，我心里不想做的恶，但我就行出来，说我真是苦啊。他经常经历这样的一切的痛苦和难处，所以他就不断的在他属灵危机中不断的祷告，在他最深的痛苦面前，在最深的祷告中，神清楚的光照他，让他认识到原来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所以神给他最大的托付就是传福音给那些贫穷软弱困苦的人，但他却一直在躲在贵族教会去牧会。所以他后来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说，主啊，我今撇下一切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当他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愿意撇下这一切的时候，圣灵的喜乐大大的充满了他。后来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金钥主自己》。他说，前我所要的是祝福，今天我所要的是主，前所凭的是感觉，今天是要靠主的话语，前我所要的是恩赐，今天我要求的是赐恩的主，前我寻求医治，今天所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所以他后来是离开了贵族教会，离开高薪厚职，走到最贫寒的人群当中传福音，后来成立宣道会，就是将福音传到未得之民当中。所以这次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的琐事，我们的兵营。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学的真理只能成为知识。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能力和恩赐可能会成为我们骄傲的本钱，最终我们可能会绊倒别人。所以基督的生命、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基督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首先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内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属灵的洗礼，就是我们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开始转变和更新。以前是我们靠自己，后来靠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罪人，现在只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首先我们生命在改变，以前我们倚靠我们自己，现在开始倚靠神。这是要认罪悔改，离弃旧有的生活。第二个呢，我们要渴慕圣灵充满，我们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当我们认罪悔改归主之后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开始为主大发热心，我们努力参加各种的聚会啊、崇拜啊、祷告啊、读经啊、赞美神，我们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当我们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内心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但当我们做了违背神心意的事呢，我们内心里是充满了很多的软弱、痛苦和后悔。但是怀疑在这个时候，我们生命中可能经历一个光景呢，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就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犯罪啊，我们又开始认罪悔改，就不断的在这个漩涡中，在这个蛇口中没有办法转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刻意的更多的去亲近主。就像保罗和宣信都经历过，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带我脱离这种的苦况呢？有些时候我们越想亲近主，但华就越有一些的事情呢难阻我们。我们越想不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我们确实越做的越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渴慕圣灵的充满，要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胜过这些软弱和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接受十字架对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必须经历十字架对付。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对付我们生命的老我。主耶稣说，若人跟随我，他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十字架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对付和造就。对付我们自己的办法，就是将我们老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与主同死，与主同死，然后我们那个新生的生命才能活出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以前很自私，但是可能上帝会兴起一些比我们更自私的人在我们身边。就像雅各是个很诡诈的人，上帝兴起一个更诡诈的他的舅舅来对付他的诡诈。我们很自私，上帝可能会经历差遣一些更自私的人在我们身边，而我们看到这个自私的可怕，最终我们要离弃这个自私的这个的罪，最终要结出爱心的果子来。比如说我自己就非常清楚神怎么样兴起环境来对付我。我个性是一个非常非常宅男的一个人，特别懒，特别不爱动。如果我能坐着的时候，我一定不站着；如果我能躺着的时候，我一定不坐着。我就这样一个个性。但偏偏我们师母是一个特别勤奋，她特别好动，而我们三个儿子特别好动，那我怎么办？那必须跟他们勤快，必须跟他们动咯。你必须将你的老我致死，不然你就在那个家庭中，你老是那个让别人不开心的那个人。你必须要改变。这就是要经历十字架对付，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才能结出圣灵果子。这是光复我们基督徒的所赐，这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一群非常蒙福的基督徒。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好，帮我调一下那个画面。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成为神荣耀尊贵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也叫我们重生，而且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所行所事和所做。我们所知所行和我们的所做，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奇妙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更深的全备的经历圣灵的工作。求神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我们首先要愿意亲近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来荣耀主耶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在感性上经历圣灵的能力，经历圣灵的恩赐，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更深的经历神。我们不只是在理性上思考神，在生命中经历这些恩赐能力，在服侍神的时候更多的经历圣灵的同在，圣灵所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我们来彼此的服侍。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单在理性上认识神，我们在感性上经历神，让读经和祷告成为两个翅膀，引领我们属灵的高飞。当我们也讲到了真理也好，能力恩赐也好，都是很重要，但这都属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外在。我们更重要的内在呢，就是基督徒的所事，就是圣灵所要结出的果子。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特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都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呼求神，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愿意对付罪，对付我们的老我，走十字架道路，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 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是自然的流入，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徒心、基督馨香的气息。最终，我们可以在人群中为主做见证，永生一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耶稣，你在世上，你救赎了我们，完成十字架救恩之后，你升到天上，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圣灵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真理的圣灵，你来就是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你更是赐我们能力和恩赐的圣灵，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同在，经历你荣耀，你更加雕琢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结出你圣灵的果子。圣灵啊，我愿你来，你大大的充满，大大的浇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更全备的经历圣灵，经历你的荣耀，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的所赐，让我们更深的去爱你，渴慕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天父，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真理中成圣，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请师姊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